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空中圣经学院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维华。我们继续回到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在加密山上先知以利亚和巴利先知在那里的比斗。上一次我们谈到耶和华神从天空当中降火下来，烧尽了牛犊以及充满了水的祭坛，甚至于旁边的沟，把所有的水都烧尽了。就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众民看见，他们就大声喊叫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历史的高点，神在那里好像战胜了巴利以及巴利的先知。可是从列王上下作者的观点来说，说不定这也是历史的低点，因为上帝的选民，这些在历史当中已经经历过、见证过上帝行各式各样神迹奇事的以色列人，竟然到了一个需要神用这么特别的方法来再一次显明他是真神，好像所有过去神在历史当中为他们所做的完全都不算数一样。对于以色列的先知来说，这也是非常可悲的状况，他所侍奉的这些百姓以及君王竟然盲目到这样子的地步。在那个时候，以利亚抓住那个机会，就对众人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这些众人被抓住之后，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旁，在河边呢杀了这些人，按着摩西律法里头的规范，对于那一些引诱教训以色列人去敬拜侍奉别神的先知，这些人被处以死刑。神在这里用火从天而降，其实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因为在迦南的信仰当中，巴利正是掌管天上闪电的神。在巴利自己的家乡，在加密山上，神用这样子的方式显明这一个自称为巴利的神，其实不过是虚假的谎言而已。四十一节，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这个指示其实非常特别，因为前面所发生的是神从天降火，而不是降水。事实上呢，那个火大到一个程度，是把原来以利亚用来把祭坛旁边弄湿的这些水呢也都烧干了，怎么会说有多余的响声呢？原来以色列的干旱经过了这场比斗应该变成更加的严重，不是吗？不过亚哈呢听了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到加密山顶，然后呢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看，前后总共有七次的时间，到了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先知明明的知道，因为神告诉他了要降雨，所以先知告诉王，也告诉他的仆人，表面上实在是看不出任何降雨的迹象。几次的来回，终于看到有那么一小片云，先知知道上帝要使他的话语成就的时候到了，他就派人去通知亚哈王说要下去了，免得被雨阻挡。当神要降雨，在以色列长期的干旱之后，那个雨显然不会是小雨，要解救这一大片土地的干旱，神要下极大的雨。他告诉王，免得被雨阻挡。很有趣的是，在这整个以利亚和巴利先知比斗的过程，到以利亚所献的牛犊被烧掉，到现在以利亚说赶快上去吃喝，赶快下去，因为要有大雨，亚哈呢每一件事情都照做，他也召聚了巴利的先知，他也到那里观看整个比斗的过程，他也按着以利亚的吩咐上去吃喝，他也按着以利亚的吩咐就下去，免得被雨阻挡。 可是在这从头到尾，对他的信仰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四十五节说，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以利亚在这里甚至于有那个能力比亚哈的马车跑得还要更快，就到了耶斯列的城门。我们记得十七、十八章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介绍，在王国非常的衰败的情况，国家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之下，王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我们也说，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当王是这么的糟糕的时候，先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真先知是一个可以一个人在约旦河边安静接受乌鸦的喂养，也可以进到外邦人的环境去侍奉卑微的人。可是十八章里头我们看见的先知是一个人抵挡全国里头这一些敬拜外邦偶像的巴利先知，一个人和四五百个人抗争，一个人和全部的以色列民来抗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有勇气，有胆量，也有真正的见识，在所有的人都看不见要下雨的迹象的时候，他却可以一再的告诉他的仆人，去看，去看，因为神说要下雨了。当只有一小片云彩的时候，他就已经通知亚哈说，你要赶快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因为他对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命令，他非常有把握，也非常有信心，所以可以在那一个时代成为中流砥柱，这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但是真正的先知并不是一个超凡的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都可以站立得住。先知是人，先知也会疲倦，先知也会灰心，先知也会遭遇挫折。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人怎么面对呢？先知如何面对，如何重新得力呢？这是列王记上第十九章里头我们要看的场景。十九章第一节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我们刚提到亚哈经历这么多奇妙的事，他却完全没有在信仰思想层次有任何的改变，他唯一记得的就是这一些是耶洗别所供养的先知，这是耶洗别的先知。现在这些先知呢被以利亚杀了，这事情不得了，他回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耶洗别。第二节说，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第二节所描绘的耶洗别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耶洗别非常的懂得权力，也懂得利用人的心理。在那个时候，耶洗别没有因为听到这件事情就立刻暴跳如雷，派遣大军去捉拿以利亚，他反而是先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你有24个小时，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要使你像其他人一样，明天这个时候我要取你向上的人头。耶洗别为什么不当场立刻，既然他可以派人去通知以利亚，他当然也就可以直接派军队去捉拿去追杀，可是他没有。对他来说，也对以利亚来说，说不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他告诉以利亚说，你有24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逃命，尽管逃吧，你逃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捉拿你，我要你死。这个对以利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刺激和挑战。如果是当场就来人要捉拿，要追杀，要取他的项上人头，说不定对以利亚来说情况还容易处理一些。在接到耶洗别的最后通牒，他有24个小时的情况之下，第三节告诉我们说， 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24个小时，难道他要站在那里坐在那里等死吗？当然不是，他起来逃亡。可是这个逃亡呢，当他到了犹大的别示巴，他就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里头又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坐在那里求死。我们看见在18章里头，那个非常伟大，一个人抵挡全世界的以利亚，在这边碰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况。一方面是非常大精神的压力，当然也有身体的疲倦。他在内外煎熬的情况之下，逃亡到了别示巴。别示巴是犹大国最南边的城市，离开别示巴之后呢，就是旷野，寸草不生的地方。再往南走，大概就会进入埃及的边境。当他来到了犹大国最南边的城市，他就把仆人留在那里。为什么把仆人留在那里呢？很可能有几个理由。一方面是离开这里之后就是旷野，就是沙漠，在那里每一个人的生存都会是很大的问题。带仆人到那么危险的地方，以利亚可能觉得过意不去。也另外一个可能，他觉得仆人陪伴他到这个地步也已经是仁至义尽，对以利亚来说，连累他的仆人不见得是什么样的好事。说不定也有一些心理的理由，很多时候人在最深刻的孤独或者是危险当中，我们都会把自己跟别人隔绝起来。不管是什么理由，以利亚在这里显然是碰到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他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旷野里头走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最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来到了一棵罗藤的树，坐在那里头向神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是可以为你在加密山上比那一些巴利的先知要更为勇敢，也比他们更有能力，显出你是真神。不过这有何用呢？我是杀了那一些巴利的先知，不管他们有几百个人，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我可以为你在王面前，不管是预告旱灾或者是预告要下大雨，可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所有的这一些让我和我之前的先祖这一些先知一样，我们都从神那里领受了启示、命令和能力，我们也都按着我们的本分做了。可是呢，我们的结果、下场似乎也都差不多。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毕竟没有办法把他们通通带回到神面前。如果是这样，所有的这一切，即使是在加密山上的丰功伟业，好像也不过是过眼云烟。他在那里向神求死。第5节说，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在罗藤树下其实是以利亚一个非常内心煎熬挣扎的时间。以利亚真的那么想死吗？如果他真的要死，他大概不应该躲在罗藤树下。在沙漠当中，太阳的炎热干旱晒几个小时，他大概就死了。他为什么要躲在树下呢？是不是为了躲避太阳的炎热等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利亚真正最大的问题是挣扎，是不明白。神一方面给他极大的能力与他同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好像也不祝福他，叫他所做的呢成就极大的事业，这些并没有发生。可是这个时候，当他在那里求死，他觉得看不见未来，不知道如何继续侍奉的时候，有天使在他睡着的时候拍他，叫他起来。天使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 第七节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也许因为整个逃亡的过程经过了一天两天，在那段时间当中，可以想象以利亚显然吃不好也睡不饱，非常疲倦的情况之下，造成他的精神上面有很大的压力，他甚至于觉得死了比活着还好。可是在那里我们看见神对他的温柔，神并没有出现然后对他一番斥责，告诉他说，你是侍奉永生上帝的仆人，你是大有能力的先知，你甚至可以叫一个死人复活，为什么可以在这里求死呢？不知道原来我是创作生命的神吗？为什么在这里向我求死呢？没有，神非常温柔地对待这一位长期侍奉他大有能力的仆人，神叫他起来吃了喝了。吃了喝了是神为他所预备的这一些水和饼。以利亚显然相当的疲倦，第一次吃完喝完之后，他仍然躺下，大概又睡着了。第二次神的使者再来拍他说，起来吃喝，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以利亚在这样子的指示之下起来，再一次的吃喝，然后就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天使在那里不单单是温柔的服侍以利亚，让他吃喝，不仅一次，而且是两次。这两次的吃喝让他全身可以重新得力，可以走长远的路。天使在这里所做的呢，显然还包括了指示他要到哪里去，因为告诉他你当走的路甚远。原来以利亚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以为他只有24个小时，时间到了就是耶洗别要他向上人头的时候。可是神告诉他，你仗着这饮食的路要走非常非常远，一直要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们看见以利亚在这里走了40昼夜，耶洗别的那个威胁没有真正成就，在上帝保守之下的这一位伟大的先知再一次经历神特别的保守。神让这个疲倦灰心内心充满挫折的先知来到何烈山，上帝的山，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意义呢？第九节开始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他显然在那里也待了一段的时间。神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趣。按照前面的记载来看，似乎天使知道以利亚应该要往哪里去，知道他第一次吃喝的那个分量不够，让他可以撑一直走到那个目的地。如果来到何烈山，上帝的山，是天使的指示，那为什么当以利亚来到这里，住在洞中，神出现的时候却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是神指示他来到这里的吗？为什么好像神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呢？以利亚难道不是来这里赴上帝的预约吗？也许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非常清楚，但是对以利亚来说，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他觉得他的生命危在旦夕，如果他觉得他的前途渺茫，如果他不知道他的未来，说不定也怀疑他的过去，那他在那里做什么呢？如果他的回答是，上帝，我是回应你的指示，按着你的吩咐来到这里，他也就应该知道，应该发现，他侍奉当中的挫折不应该成为他人生当中的全部，他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在于这些事情的成和败。他就是单单的回应上帝的指示和吩咐，神要他往东他就往东，神要他来到 何烈山，他就来到何烈山。第十节我们看以利亚的回应，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并没有真正回答上帝的问题，如果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情感的发泄而已，而是有尝试要回答神的吩咐的话，那他所说的这一些要说的是，我到这里来寻求你的保守，因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虽然我为你大发热心，虽然我为你做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不过呢，今天我连小命都难保，我只能够躲在这个荒郊野外，上帝的山，好像只有这里才是安全的地方。我们不清楚这里头比较多是情绪的发泄，或者也有一些对于上帝问题的回答，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十一节开始神给他的指示，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当以利亚出来站在山上，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有崩山碎石，有风，有地震，地震以后有火，火以后有声音，有各式各样自然界里头可以想象的非常惊人的景象发生，有烈风大作，有崩山碎石，有地震，有火。在所有的这一些非常特别，说不定也非常惊吓骇人的景况当中，在那里神对他说话。神对他说的呢，第十三节说，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其实是第一次神对他所说一模一样的话。为什么神在问以利亚同样的问题之前，要让以利亚经历崩山碎石，要让他看见烈风大作，让他看见地震，看见火呢？也许这跟圣经里头一直不断的描绘有关敬拜的场景有非常重要的关联。神很乐意我们在天地当中来敬拜，来思想，因为在天地当中，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这一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我们所见的树木、花草、云彩的创造者，也因此我们不会把自己看得过于我们所当看的，不管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挫折、我们的困难。当以利亚在那里，他大概不容易在烈风当中还想到约洗别追杀他的过程，当他在经历崩山碎石的时候，他大概更多想到的是上帝的全能以及保守，而不是他跟亚哈的对答，而不是他侍奉过程当中所有这些挫折。基督徒要常常重新得力，特别是在侍奉的挫折困难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从十九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处理身体的疲倦之外，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思想回到那一位创造天地一切万物的神身上。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创造当中，抬头看看天上的云，看看周围的树木花草，这一些呢，让我们重新一次看见上帝的全能和美丽，让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困难或者我们的能力看得过于夸大。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神重新一次的来问以利亚，在以利亚借着周围所发生的这些特殊奇异的景象调整他的心态之后，神再一次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的回答跟他第一次的回答几乎没有改变，没有差别。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以利亚似乎仍然在过去的这一些失败或者危险威胁当中。这大概也提醒我们，单纯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愿意看看我们的周围等等，有帮助，但是那不是最决定性的答案。特别是一个侍奉的人要重新得力，到山上，到海边，到野外的退休会，让我们疲倦的身体重新恢复，让我们的心思可以再一次转向神，都有帮助，但是这一些都不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第十五节，神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神的指示非常有趣，当以利亚专注在过去他的丰功伟业，可是好像一事无成，现在呢还带来了更大生命的威胁。当以利亚想的都是过去过去过去的时候，神告诉他未来，神告诉他的过程，在这些内容当中完全没有提到耶洗别的威胁。耶洗别在前面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满，我可以现在杀你，要你的人头，但是我不要，我给你24小时，明日约到这时候，我们走着瞧。上帝让以利亚经历了40昼夜特别的保守，现在上帝告诉他说，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不要以为耶洗别是你世界的全部，他一点也不掌控你生命，是我。我要你做的事是，你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先知的传承可以延续。你以为一个国家的王后可以要你的命？没有，你甚至于要高以色列的对头敌人亚兰国的国王，让亚兰，让以色列王位的接替都继续在你的手中可以传承，并且让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不会因为耶洗别的威胁你就成为先知传统的最后一人，以利沙会做先知接续你，并且将来所有这一些呢都会在以利沙的权势之下。我们发现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命令让以利亚的侍奉重新有了焦点，有了方向。经过了身体的疲倦，经过了心思的改变，上帝给他新的命令，新的方向，让他的侍奉有一个完美的据点。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他的经历，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谢谢您的收看，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Hallelujah.